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13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英国和法国呼吁对话解决北韩核危机。维州另类右翼集会引发冲突，美国司法部介入调查。美国总统川普昨日宣布启动中国贸易调查。此外，香港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表示，本土派和泛民团结目前十划都未有一撇。不过他认为香港非建制派被打压，本土派和民主派应该更多去对话。
喂，大佬啊！香港而家180,000選民嘅票當廢紙，釘書機釘大髀，仲有啲咩啊？仲有一個個去抗爭嘅人，個等住排住隊坐監啦！即係已經變到咁樣啦，個社會仲喺度玩分門分派，仲喺度鬥邊個揸大，會唔會蠢咗啲啊？
一息間喺時事經緯環節，我哋會有詳細嘅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英国和法国星期六呼吁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北韩核危机。英国外相约翰逊在推特上表示，英国正同美国以及亚洲伙伴共同致力通过外交途径去解决北韩核危机。同时，爱丽舍宫发表声明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北韩局势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各方避免局势升级。平壤和华盛顿这个星期一系列的威胁性延迟，令到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急剧升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北韩一意孤行，那将会面临怒火与火焰。北韩则回应说，北韩军方正在研究对西太平洋美国关岛军事基地进行导弹打击的可能性。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确认川普同习近平重申他们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决心，并一致认为北韩必须停止挑衅性促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为。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习近平在通话中说，当前有关方面要保持克制，避免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言行。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坚持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大方向。在星期五较早时候，川普对北韩发出新的警告，说美军已经目标锁定，子弹上了膛。美国司法部对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反对白人民族主义示威活动中一辆汽车撞入人群造成一人死亡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说，夏洛特维尔发生的暴力和人员伤亡挑战了美国法律和司法的核心，这一类源自于种族偏见和仇恨的行为背叛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不能够被容忍的。美国维吉尼亚州州长星期六要求在该州夏洛特维尔市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走人。这次集会引发了暴力，造成一人死亡，还有一架在现场负责监控的警方直升机坠毁，造成机上两名警员丧生。美国维吉尼亚州州长星期六要求在该州夏洛特维尔市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走人。这次集会引发了暴力，造成一人死亡，还有一架在现场负责监控的警方直升机坠毁，造成机上两名警员丧生。集会是抗议夏洛特维尔市移除一座象征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的雕像。维吉尼亚州州长麦卡尼夫宣布了紧急状态令。当时全副武装、手持盾牌的种族主义者和同样全副武装的反示威者在夏洛特维尔发生了冲突。麦卡尼夫在记者会上说，他向所有今日来到夏洛特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纳粹主义分子说一句话，就是要走了，维吉尼亚州不欢迎你们，你们令人羞耻。 麦卡利夫在推特上表示，他宣布了紧急状态令，来到协助应对夏洛特维尔市的极右翼集会引发的暴力。他推文上说，过去24个钟头在夏洛特维尔的行为和言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必须停止。言论的权利不是暴力的权利。白宫在星期六表示，川普总统星期一将会签署一项备忘录，要求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第 302B 条款，决定是否就中国在贸易方面有不当和歧视性政策法规和行为，是否损及美国的知识财产权、创新和技术而展开调查。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上周在电话会议上宣布，川普将会在礼拜一下周就此签署总统备忘录。他说，如果美国贸易代表决定展开这一方面的调查，还将会有进一步的酌情权，动用什么权力，所有可适用的措施，但包括不限于1974年贸易法案中第301条款。委内瑞拉政府对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的言论作出回应，川普在谈论这个迅速下滑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候，将军事选择列为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雷扎兹星期六宣读了马杜罗总统发表的声明，表示川普总统的鲁莽威胁旨在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拖入冲突，这样会永久改变这个地区的稳定、和平与安全。在漫长的选举结束之后，大多数肯尼亚人回到正常生活中。星期五晚间，肯尼亚宣布现任总统肯亚塔击败了长期的反对派候选人奥廷加，赢得到他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果宣布之后，肯亚塔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举行庆祝和示威，有些持续到星期六。据报道，首都内洛比的贫民区连夜有九名青年男子被开枪打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雨伞运动之后，非建制派首次大型跨党派的论坛。由多个香港民间及散后团体所组成的公民联合行动，最近举办雨伞运动之后首次非建制派跨党派论坛。讲者包括了本土派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自决派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激进民主派的社民连梁国雄、时事评论员桑普等等。多位出席的讲者都认为，雨伞运动结束接近三年之后，非建制派受到多方面打压，各派别应该放低分歧，加强沟通，并酝酿成立跨党派合作平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参与去年年初一旺角冲突被控告暴动等罪名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星期六即是8月12号出席公民联合行动举办的全面打压下民主运动的对策初探论坛发言的时候表示，香港人对普选的定义对中共是没有用，因为北京需要经过筛选去确保特首参选人一定要是爱国者，从而令到香港达至三权合作，将来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从政者都要在一个爱国的框架下合作。梁天琦表示，相信这个就是香港反抗运动开始表现疲态或者停滞不前的原因，而过往香港人相信的法治之下进行反抗运动付出的代价比较少，港府或多或少都会聆听民意，例如过往当选的特首就算是北京钦点，但是相对民望是比较高。不过今年三月底的特首选举，当选的林郑月娥民望不是最高，反映北京越来越漠视香港的民意，只是会选听话的人做特首。 香港將會向專制過渡。
咁呢個就係開始完全漠視香港人嘅民意，向專制過渡嘅一步啦。我相信，咁如果係真係喺一個專制嘅環境底下從事反抗運動，係會點咧？監獄咯，坐監咯，被打壓咯，剝奪政治權利咯。咁呢一切其實已經係喺香港發生緊，亦都發生咗嘅事啦。咁所以我相信喺香港每一個從事反對運動嘅人都應該會有一個咁樣嘅自覺，就係香港嘅土壤其實慢慢已經變成同中國大陸不遠嘅一個環境。
梁天琦表示，佢以前唔敢出席呢一類有咁多泛民講者嘅論壇，怕被支持者責罵。佢喺論壇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本土派同泛民團結，目前十劃未有一撇。不過梁天琦認為，目前香港非建制派被打壓，本土派同民主派應該更多對話，尋找互相合作的最大公約數，不應該避忌同台辯論。
喂，大佬啊，香港現在180,000選民的票當廢紙，釘書機釘大髀，還有些什麼？還有一個個去抗爭的人，個個等著排著隊坐監啦，即係已經變到咁樣啦！個社會仲喺度玩分門分派，仲喺度鬥邊個揸大旗，會唔會蠢咗啲啊？係嘛？即係呢啲3歲細路哥都應該明白嘅道理啊！
將會就旺角暴動罪喺明年1月中上庭嘅梁天琦表示，無意參加因為宣誓風波被取消資格嘅立法會議員補選。佢又認為，即使遊行示威睇唔到立竿見影嘅成效，甚至有生之年都爭取唔到民主，香港人都應該繼續抗爭。
之後點樣抗爭啊？做好啲自己咯，真係讀多啲書咯，係啊，即係做人方面有修為啲咯，要多啲聽其他唔同諗法嘅人講嘢咯。我諗呢啲係由自己做起啦，叫做。
7月中因為宣誓風波被法庭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社民連梁國雄在論壇上表示，香港應該仿效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成立黨外後援會，以最大公因數成立政治反聯盟，跨越泛民、自決和本土派等分歧而互相支持。
即是說在現在整個灰色恐怖啦，係嘛？唔係白得好犀利。我哋有冇一個動共同嘅光領係話俾香港人聽，我哋要做咩？呢個一定係要做嘅。
不過梁國雄坦言，呢一個建議實行係有難度，佢個人都唔樂觀。佢舉例表示，過往曾經到法庭聲援本土派人士，但係被責罵係抽水。或者有本土派人士到泛民集會都會被人鬧，他認為困難是在於有些政治犯都不想被人幫。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論壇上表示，下個星期將會有2宗律政司上訴刑期的官司有判決，包括2014年衝擊立法會反對新界東北發展撥款的抗爭者，他們已經履行社會服務令，但是仍然有可能被加刑，即時入獄。黃之鋒還說，下個星期四，即是8月17日，包括他、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和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因為2014年9月26日晚的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同樣面對律政司上訴刑期的判決。黃之鋒引述律師的講法，就算他和羅冠聰都已經履行社會服務令，仍然相當可能會被判入獄，而且是以月計。黃之鋒表示，目前抗爭者面對的政治形勢和打壓，是要面對刑期更加重的暴動等罪名，就算強調非暴力的抗爭者面對的刑期都由以往數日或者以星期計算，目前是加重至最少以月計算。
咁所以可以預計嘅就係話，當重奪公民廣場作為即係宇宙運動嘅起點，而呢一單案件會成為咗一個法官都講會成為咗一個案例嘅時候咧，如果應該所以話下個禮拜四點樣判羅冠聰、周永康同黃之峰係會好影響之後928公眾妨擾罪，包括係即係阿 Benny 啊、KM 啊，或者係其他嘅即係雨傘運動嘅積極組織者。所以換句説話講，我覺得我哋面對住一個好新嘅形勢，就係話當所有嘅判刑都係以月去起跳嘅時候，到底我哋點樣回應？
對於梁國雄建議組織政治反聯盟，黃之峰表示，泛民本來已經有好多聯盟，三日一聯席，五日一聯盟。他強調，各黨派要互相支持，不一定以聯盟的形式，關鍵是在於心態的問題。他認為非建制派可以怎樣支持參與社運的抗爭者，是未來民主運動的方向。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論壇上表示，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針對香港特首普選公布的831決定是一個分界線，北京很清楚地告訴香港人，可以給香港的民主、自治和普選並不是香港人一直想要的這樣，而是一種半威權式選舉，都是要北京知道結果的選舉。戴耀廷還說，香港人必須認清831決定是長久的政策，要有長期抗爭的打算，關鍵是香港人要有心態上的調整。
我們變成我們不用經常顧著回應眼前那些問題，不是說一地兩檢的人不做，但你做那個眼前的問題的時候，你要想的就是怎樣去部署一個長期的抗爭。而一路的其實關鍵點就是我們要等候那個時機，這個都是一個現實來的。
戴耀廷表示，香港民主運動過去其中一個分歧是對於中國因素的判斷有所不同，無論中國未來仍然是維持專制抑或走向聯邦或者邦聯，戴耀廷認為香港人其實是追求能夠自主地去管理香港的內部事務。戴耀廷表示，香港人找到最大的共通點，又有長期抗爭的心理準備，就要思考長期抗爭的策略。他認為首先要集結所有能夠集結的政治資源，包括體制內外、街頭、議會、公民社會，全部都要結聚。他相信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當中，如果民主派能夠在全香港18區都能夠建立分區政治聯盟，會為北京帶來極大的震撼。戴耀廷表示，更加重要的是建立一種香港的人民意識，即是國際自決法講的人民 people 這個字，包括透過非建制派的共同綱領去建立。他認為香港民主運動發展至今應該要重新定位，轉型為香港人民運動。戴耀廷在論壇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個論壇可以說是香港人民運動的起步，有這麼多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士走在一起，而人民運動就是要有一種人民的意識，包括用不同的方式去實踐自主自決。
這個是有機會可以將不同陣營裏面而家，即係譬如民主派、自決派或者甚至乎港獨派，係可以咧，大家係聯合埋一齊。即係我喺頭先嘅發言都講，就係其實係香港能唔能夠真係可以實踐到我哋嘅自主咧？其實好取決於就係中國自己內部嘅政治權力平衡係咪出現重大轉變。喺呢個出現之前咧，我哋其實呢啲嘅分歧咧，其實係冇乜太大必須要嘅。咁所以用一個人民運動呢，我相信是有機會可以將大家再次組合在一起。
出席論壇的時事評論員桑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次論壇可以說是雨傘運動結束 接近三年之後首次非建制派的大型跨黨派論壇，對於怎樣建立一個跨黨派合作平台，他認為要從長計議，但是首先要有一個醞釀的階段，
一定要是爭取到各方的支持才可以推動。咁現在嚟講，個大方向都好似大家咁講嘅，係一個共同嘅平台，一個聯盟，但一定要有一個好清晰嘅論述，以後香港要變成咩樣，即係呢一點係最緊要咯。嗰個論述又清晰，嗰個綱領又清楚，即係所以佢哋所講嘅共同綱領又好，即係民主公義大聯盟又好，即係今日啱啱講到嘅，其實呢啲都係可以思考嘅方向。
出席論壇嘅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表示。雨傘運動之後，香港的政治形勢越來越混亂，他希望未來有更多類似的討論會，因為社運需要有溝通的文化出現。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二警告北韓不要威脅美國，否則將會以火和憤怒作為回應，平壤亦都唔示弱嘅，宣称正喺度制定往美国属地关岛发射导弹嘅计划。川普星期四话佢之前嘅警告仲系唔够强硬，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系美国嘅防务专家同埋北韩问题专家都认为，由于风险太大，美国冇办法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嘅军事打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几个月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曾经表示，美国对北韩的战略内心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正在考虑所有选项，包括军事选项。川普星期四在被记者问到是否会考虑对北韩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时，川普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表示他的政府不会公开谈论这件事。美国过去亦武力威胁过北韩，但是即使北韩跨越一条又一条的红线，美国仍然没有对北韩动过武，而今北韩的核能力不断加强。就在川普星期二发出警告前没多久，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秘密评估报告称，北韩核武发展的速度超过外界预测，已经跨越成为核武强国的一个关键性门槛，具有生产装载在导弹上的微型核弹头的能力。美国是否能够通过军事打击摧毁北韩核设施和核武器，一劳永逸的解决北韩核问题，美国军事与战略专家认为不太可能，亦不现实。美国海军学院国防事务教授特伦斯·勒希里认为，毫无疑问，美国有打击北韩各方面的军事能力，但是对北韩军事风险极高。勒希里表示，他认为如果采取军事行动就是要冒险多线作战，首先需要考虑是否能够成功击中所有核项目目标，他觉得这个在现阶段极为困难，其次还要考虑北韩会如何报复首尔，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担忧，没有人想要在朝鲜半岛上发起另外一场战争。纽约时报曾经分析过美国对北韩动武的军事选择，第一是打击导弹发射设施，第二是进行一系列打击以摧毁武器库，第三是美国向2003年打伊拉克这样发动战争，全面摧毁北韩政权。但是分析结论是，这三种选择都面临挑战，包括北韩可能会使用移动导弹发射车，因此攻击导弹发射设施不是那么容易命中，而且难以消灭隐藏在山洞里面的导弹。此外分析说，北韩所具有的核能力是内生，而且具有重建被毁核设施的技术与能力，而最大风险是北韩在这些情况下都有能力反击报复，真的可能将南韩置于一片火海之中。专家说，北韩在南北韩边境部署有大量火炮，南韩首尔完全在这些火炮的射程之内。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全球安全问题专家何天木说，即使美国能够速战速决摧毁北韩所有的核武器，北韩亦有能力动用常规武器进行报复，对南韩构成威胁。何天木说，北韩的主要报复能力在于它部署在边境的常规武器，有上万门可以打到南韩造成大量伤亡的火炮，对南韩的这个威胁美国还没有好好的解决答案，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也就是美国可以摧毁所有新武器和核设施，那个也是最多就挫败北韩几年或者几个月，他们可能还能够重建核能力。 对于美国北韩之间是否发生战争，川普政府内部似乎发出不同声音。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平壤有可能受到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不过国务卿替勒森则安抚美国人说，大家可以睡个安稳觉，不必担心最近的延迟。勒希利说，政府实际上是怎么考虑他不敢肯定，但是他希望当他们讨论方案时，制定方案和落实方案是非常不同，希望军方在制定方案时能够考虑一切不同情况，但是他认为由于风险因素，美国不太可能会对北韩发动军事行动。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说，对于军事选项，外界总是会想到先发制人，他认为虽然有那些威胁性的延迟，但是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没有理性基础，而且一旦发生后果是灾难性。他表示军事选项包含很多内容，他说他认为有很多其他军事选项规模更小，更注重防御和威胁。军事选项实际上是一个大菜单，其中可以是一些发出信号这样的小行动。他说现在就有很多这样的行动，比如派遣 B-1 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川普政府认为中国掌握住影响北韩核问题的关键。上个月在北韩进行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后，川普总统发推对中国表示失望，指责中国没有在北韩问题上帮助过美国。北韩在经济上依赖中国，有数据显示中国和北韩贸易占到北韩对外经济的 90% 以上，亦是北韩获得外汇的主要途径。上星期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北韩的新制裁，但是外界质疑中国是否会严格执行制裁。美国北韩问题专家张家敦认为，向中国施压是美国的首选。张家敦表示，他认为美国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中国付出代价，达到北京别无他法，只能够解除北韩的武装。他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更需要美国，而不是相反，因此不用太担心中国在经济上报复。他还指出，现在中共将召开十九大是一个非常时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必须有一段平和的时期，川普应当利用这一点。但是一些专家认为，将北韩核问题与美中经贸关系乃至更广泛的双边关系挂钩并不可取。他们说美中关系非常复杂，涉及多个层面，如果迫使中国在北韩核方面合作，或者在另一些关键领域就得不到中国的支持与配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和印度在洞朗地区的对峙有所升级。印度地方传媒报道说，中国解放军正在对周边的区域加紧部署。同时，中国官方传媒继续放出狠话。英文的《中国日报》在8月9日发表社论，称中印军队之间的冲突已经进入倒数时刻。有美国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洞朗对峙事件上太过高调，使到自己陷入被动，落入了打和不打都对自己不利的两难境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快报8月10日报道说，洞朗对峙已经持续了7个星期，中国解放军正在向对峙地区增兵。报道说，解放军在双方对峙地点一公里外的地方搭起了大约80几个帐篷，人数应该不超过800人，再加上在对峙地点的300人，总共人数大概是1200人左右。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能够看到不少网友拍摄的视频，据称是解放军西部战区的军车向边界地区运送物资和重型武器装备。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截至到8月7日，印军仍然有53人和一台推土机在中国领土上非法滞留。但据多家印度媒体的报道，印度在洞朗对峙地点上的人数不少于350人。印度时报的报道称，印度在后方的金托克、宾拿古里和卡林彭各有一个山地司，每一个山地司都有10000人的兵力。在态度上，中国继续表现出坚决不妥协的姿态。环球时报8月10日援引不具名的所谓中国军方内部人员的话，反驳路透社8月8日的报道，称中方谈判人员答应后撤100米是假消息，无稽之谈，并强调印方必须无条件地将军队撤回到边界的印方一侧，中国不会就印军撤军与印方谈条件。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印度政策研究员沙拉·沃特森认为，在对峙事件上，中国表现得过于高调，而家好难落台阶，双方都将自己逼到墙角。他说，印度稍好一点，主要是中国，而家中国好难既不丢面亦不尴尬的收场，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将这件事搞得太大。沃特森表示，就算是印度撤军，咁跟住落嚟嘅问题系中国会唔会恢复筑路，而呢一个正系呢一次中印对峙嘅直接起因。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香港泛民本土罕见同场讨论探出路。香港支联会发起寻找留下海内外团体促还自由。屠夫煽颠案天津开审。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2014年底结束之后，泛民主派陷入分裂碎片化的状态，抗争出现乏力情况。为了扭转这个趋势，香港公民联合行动在星期六举办全民打压下民主运动的对策初探研讨会，邀请了香港非建制派不同观点的泛民与本土派同场出席。本土派前立法会参选人、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香港大学前学生会会长冯敬恩、民主自决派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平占中发起人、港大法学副教授戴耀廷、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社民连梁国雄等来自不同政治光谱的政治人物都有出席到研讨会。研讨会吸引了100多名市民到场参与讨论并发言。在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因末期肝癌病逝，而刘晓波遗孀刘霞被失踪近一个月之际，香港支联会星期六下午发起寻找刘霞行动，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刘霞，呼吁善民自行印制寻找刘霞的海报贴满全香港。同时，自由刘晓波工作组等41个团体在星期日发表联署声明，要求还刘霞自由。支联会的10多位成员在旺角闹市集合之后，拉起环额高喊口号，一路沿住弥敦道行到去旺角中国银行分行，在门外贴上几十张印有刘霞样貌的寻人启事，并向行人介绍刘霞的情况。在2015年709拘捕案中被关押时间最长的维权人士吴鉴的煽颠案，8月14号在天津吴公开审理前夕，很多维权律师和人士都遭到当局约谈、警告、传唤，甚至限制人身自由。同时，欧洲律师协会主席代表45个律师工会和欧洲8多万名的律师星期五就吴鉴案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对该案的关注。巴基斯坦西南部地区星期六晚间发生一宗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5个人死亡，包括军人和平民。官员和目击者都说，袭击者揸着一辆带有炸弹的电单车，撞上一辆向着卑路支斯坦省省会菲乌达运送军人的军车。卑路支斯坦省内政部长表示，爆炸发生在菲乌达一个高度戒备的区域，中造成至少32个人受伤。美国黑水公司创办人普林斯的有争议建议，将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大部分私有化，正在喀布尔和华盛顿遭到越来越多人反对。据报道，川普总统将这个建议列入他对阿富汗战争长达几个月的审查工作。美国在这个历时16年的战争中和塔利班陷入了僵局。普林斯将这个计划作为扭转战局的一种成本效益，根据这项建议，大约5000名承包商将会取代目前向阿富汗部队提供资讯的美军。由台湾主办的第2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正式启用选手村，准备迎接来自世界142个国家的7000多位运动员及其随行工作人员。 台北世大运组委会主席、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在8月12号在选手村开幕仪式上说，能够主办世大运是梦想成真。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取消了原定对非洲南部国家博扎那的访问。达赖喇嘛的官方网站在星期五宣布说，考虑到尊者达赖喇嘛年事已高，无法承受过多疲劳，医生建议他接住下来的几个星期都应该避免长途旅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京可能打算采取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来解决洞朗对峙。中国和印度在洞朗地区的对峙已经持续了七个礼拜，继上个礼拜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驻印度大使馆和几大的官方传媒集体发声之后，这个星期刚刚开始中国官方传媒的论调依然未减。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中印就洞朗对峙的秘密谈判陷入了僵局，中国态度强硬。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可能决心最终发动一场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来到解决这一场对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8月8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印度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与中国在洞朗地区的对峙预咗。报道说，印方在与中方的私下谈判中提出，中国军队从对峙地区后退250米，印度就会将洞朗地区的印军全部撤出，但是中方坚持要求印度必须无条件撤军。报道还说，中方谈判人员曾经表示，如果最高层批准，中方人员可以后撤100米，但是后来再没有任何下文。另外有消息人士说，谈判毫无进展，目前已经陷入僵局。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8月7号发表社评，警告如果印度不退让，中国将采取行动。社评说，如果莫迪政府听不明白中国的语言，并且拒绝来自不断升级局势本身的警告，那中国对印度新的智慧反击就很可能无法避免。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合客岛8月6号刊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文旺的文章，说印军不请自来之后不退出，这个是要等着解放军送行的节奏。本次中印边境对峙是两国自从1987年边境冲突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摩擦，源起于今年6月16号在中国洞朗地区修建一条公路。中方认为修建这条公路是中国在自己领土内的主权行为。按照中国的讲法，中国分别在5月18号和6月8号两次就修路一事通过中印边防会晤机制向印方进行通报，但是没有收到印方反应。6月18号印度边防部队270余人携带武器和两台推土机越过中印石金段边界线进入洞朗地区，阻挠中方道路施工人员，形成对峙局面。本次中印对峙与以往两国的边境对峙都有所不同，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对峙发生在地点洞朗，并不是中印有争议，而是中国与不丹存在争议的一片东西大约10公里、南北大约15公里的狭长高原。洞朗原本被不丹控制，但是2007年以来中国加强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已经基本上实现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印度认为，虽然印度自身对洞朗的主权归属不存在争议，但是印度介入洞朗有两大理由。首先是印度与不丹2007年签有印度不丹友好条约，使印度有权对不丹的外交和国防事务负责。印方认为中国在洞朗筑路损害了不丹的主权和利益。有多家印度媒体和西方媒体的报道说，不丹曾经就中国在洞朗修路向中方表达抗议，中国官方媒体很少有提及这件事。印度称中国与不丹曾经在1998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不丹王国政府关于在中北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宁的协定。 该协定第三条规定，在两国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维持1959年3月以前的边界现状，不采取任何单方面的行动改变边界现状。人方认为中国在洞朗修路片面改变了中北边界地区的现状。其次，在印度本身亦认为中国的修路行为在战略上比印度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根据不丹政府的讲法，中国此次修建的这条道路是将原本在多卡拉山口终止的路延长至不丹的借草长哨所。印度认为一旦道路修通后，中国将彻底控制整个洞朗地区，对印度称为鸡颈的西里古里走廊构成战略威胁。西里古里走廊是连接印度东北部包括阿鲁纳哈尔邦，亦就是中国所说的藏南地区在内的各邦与印度在南亚次大陆主要领土的一条狭长地带，最窄处仅仅22公里，洞朗最南端距离西里古里走廊仅仅80公里，再加上洞朗地处高处，中方可以在这里全面掌握印度的一举一动。中国外交部8月2日发布展述中印边界对峙的事实和立场，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石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文件，首次明确表示印度侵入中国领土。文件以1809年清政府与英国签署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为依据，指出洞朗地区的主权归属中国的这个立场。该文件称，藏印条约的第一条款规定，藏羯即是现今印度石金之界，以自布坦交接之莫志山起至霍尔克边界止，分属羯梯斯塔以及近山南流珠小河，藏属莫竹以及近山北流珠小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此段边界线走向条约叙述清晰准确，实地边界线沿分水岭而行，走向清晰可辨。但是印度方面认为，芝莫智山亦就是今日的吉姆马真山，并非分水岭的起始点。印度同不丹表示，吉姆马真山以北的巴唐拉才是印度不丹与中国的交接点。中国外交部的文件还以1959年时任印度总理尼克鲁给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为依据。尼克鲁在那封信之中说，1890年的这个条约亦确定了石金和西藏之间的边界，这条线后来在1895年加以标定，因此关于石金和西藏地方的边界不存在任何纠纷。但是印度媒体指出，中国政府所讲的尼克鲁1959年那封信只是找出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实际上尼克鲁在信中还向周恩来表示，中国出版的地图中包含一部分不丹领土，要求中方予以更正。美国外交政策杂志8月2日的文章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确存在措辞含混不清的问题，中印双方都可以从自己最大利益出发对条约进行解读。在中印动浪对峙持续近2个月之际，中国似乎越来越不耐烦。环球时报8月5日引述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的话表示，中国可能在2个星期内清场。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认为，所谓清场并不一定意味解放军会向印军开火，有可能是用强力做法将印度军人强行驱离。他说，北京要求剩下的少数印度兵离开中国领土，如果不走就几个人嫁一个，将你嫁出去就完了。马鼎盛预计，解放军如果动用武力将会是非常有限，因为一旦冲突升级，无论是北京还是新德里将不好收场，因为动武解决不到问题。他说，北京现在不知道印度的实力和决心到底想投入几大力度，双方的争拗点并不大。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战略教授罗尔·戈德斯坦亦认为，北京考虑到他整体的战略布局，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不太可能搞到与印度彻底反面的地步。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看法是基本上双方不太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双方都会意识到这个对各自都是很坏的局面，特别是对北京而言，如果与印度爆发某种程度的军事冲突的话，势必将来要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印度，那他的一带一路战略还怎样搞下去？印度时报8月7日的报道说，即使北京的措辞越来越强硬，但是印度理性的判断中国其实不想开战。报道说，在对峙地区中印双方 国有大约300-350人，在他的背后，印度在金托克、宾拿古里和卡林彭各有一个山地司，每个山地司都大约有10,000兵力，而中国在后方分三个层次，只有1,500兵力。但是《环球时报》8月7日的社评话，中国迟迟没有动手，是帮助新德里做出理性选择，而非中国不敢动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郭德斯坦表示，双方的舆论此时都应该表现出冷静和克制，而不是煽风点火。他说，到头来这两个拥核大国会发现他们争拗的是这么不起眼的一块土地，而且还是这么高的海拔，几乎没有太多的价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国会围绕一项事关重大的妥协方案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的核心议题是奴隶制度的存废。在蓄奴问题上，美国南方和北方意见分歧，使国家面临内战危险。很多领导人支持妥协，但是泰勒总统不以为然。泰勒觉得危机之谈是某些人危言耸听，事态并没有那么严重。他自己早有打算，准备给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自由州，禁止蓄奴。但是泰勒的计划过于片面，没有涉及归还逃亡奴隶的法律，没有涉及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奴隶买卖，亦没有涉及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边界之争。国会提出的妥协议案是要彻底解决所有问题。国会激烈辩论的同时，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德克萨斯声称，包括首府圣菲在内的新墨西哥大部分地区都应该归德克萨斯所有。1850年年初，德克萨斯派代表前往圣菲接管政府。美国驻新墨西哥的军事指挥官告诫当地人不要承认德克萨斯的代表。德克萨斯行政长官震怒，决定派兵进驻新墨西哥捍卫领地。他还表示，如果出现麻烦，责任要由美国联邦政府承担。泰勒总统不承认德克萨斯的领土要求，他叫战争部长向墨西哥的军事指挥官下达命令，如果德克萨斯试图夺取不属于自己的地域，就武力反击。战争部长回绝说，不能够下达这样的命令。他认为，如果冲突爆发，南方人一定会站在德克萨斯的一边，从而进发一场南方反对联邦政府的斗争。眼睇住战争一触即发，但是战争部长就是不肯下达命令。泰勒总统严厉的回答，那我亲自下令。泰勒原来是将军出身，他表示他会亲自率兵捍卫法律，如果有人胆敢反抗联邦的话，就要被吊死，绝对不会手软。泰勒着手写信给国会，商讨新墨西哥的局势，但是这封信未写完。1850年7月4日下午，泰勒前去参加一次庆祝美国建国独立的露天活动。这次活动是建设中的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泰勒在炎炎烈日之下站了很长时间，晚头开始肚痛，医生匆忙赶往白宫，但是治疗无效。5日之后，泰勒去世，副总统菲尔莫尔宣誓继任。菲尔莫尔来自纽约州，小时候家境清贫，他自学成才。 长大后主修法律，成为一名成功律师。他在美国国会做过八年，1848年被辉格党推举为副总统候选人。当选大约一年半之后，泰勒总统突然病逝。在速奴和西部新增领土的问题上，菲尔莫尔和泰勒总统意见分歧。菲尔莫尔坚信国家面临危机，只有妥协才能够挽救合众联邦。继任总统后，菲尔莫尔毫无保留地支持国会的妥协方案，被议案的通过带来曙光。菲尔莫尔要求原来的内阁全体辞职，重新任命内阁成员。这些人都是联邦统一的坚定支持者，全部支持妥协议案。1850年整整一个夏天，妥协议案成为国会讨论的焦点。议案包括多项内容，国会议员觉得就各项提案分开投票，通过的可能性更大。结果证明真是这样。到9月底的时候，国会参众两院已经通过了1850年妥协议案的全部内容。议案经总统菲尔莫尔签字生效。妥协议案允许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建立地区政府，解决了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之间的领土争端，结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菲尔莫尔总统签署1850年妥协法案的消息传来，人民欢欣鼓舞。很多人以为这样奴隶问题就解决了，联邦亦得到拯救。另外一些人就相信这个不过是拖延时间，他们希望南北双方的有识之士能够趁着这段时间找到奴隶问题的长久解决办法，因为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了。1850年妥协法案确实制止了一场国家危机，但是南方和北方的极端主义者都心怀不满。反对速奴的人相信妥协法案对遣返逃亡奴隶的规定违反宪法。根据法案，凡是被控逃亡的奴隶都不能够接受陪审团的审判，政府官员可以将他们遣送给奴隶主，奴隶不得就此提出上诉。支持速奴的人对妥协法案有不同看法，他们关心的不是奴隶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利，在他们眼里面，妥协法案就是一项简单的物归原主法律，任何国会通过总统签署的法案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奴隶的存废和脱离联邦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各州有没有权脱离联邦？如果南方各州拒绝在奴隶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的话，他们又没有权宣布脱离联邦。1850年妥协法案的签署暂时缓解争端，但是这个理念上的分歧根深蒂固，在跟着下来的十年里面日益激化，成为美国总统的艰苦岁月。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而家播送流行美语。咁你哋千万就唔好认为李华同 Michael 呢两个喺纽约读书嘅大学生成日都挂住去玩。咁其实佢哋嘅学习咧都系非常努力噶。 而家佢哋就要喺李华嘅宿舍里面一齐读书，准备考试。咁李华今日会学到嘅两个常用语咧，就系 What's up 同埋 No brainer。
Hi Michael， 入嚟啊。
Hey 李华 ，What's up？
吓乜话
？What's up？What are you doing？What's
up？ 我听人讲过，但系我仲未知道呢句话到底系咩意思，我应该点样答啊
？What's up is a really common greeting。
哦 ，What's up 就系一般嘅打招呼，唔系指我头上有啲乜嘢。
No， it's like saying what is happening in your life。
哦，我知道啦 ，What's up 就系中文里边我哋讲嘅你点啊 ，Michael，What's up 系点样拼噶
？What is spelled W H A T apostrophe S up U P？ Well。It's really only spoken language.
Oh, 如果我去找一个我已经有两个月未见过面的朋友，在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可以说 What's up? 对不对？
Yes, definitely.
那有人对我说 What's up? 我又应该怎样答呢？
You can explain what's going on in your life, or you could say something as simple as not much.
如果你问我 What's up? 我就可以说 Oh, not much. Just getting ready for our test.中文意思就是哦，冇乜嘢，就喺度准备我哋嘅考试咯。
That's good usage. You can really say anything.
系啊，你点答都得。好啦，我哋嚟温习啦。我真系想快啲考完呢次试啊。
You stress too much. This test will be a no-brainer.
你话我压力太大，冇脑？你知道我好聪明噶。
Smarter than me, that's for sure. What I mean is that this test will be really easy. No-brainer means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little or no thought.
好，你承认我聪明过你，不过我仲系要跟你学英文嘅。你话 no-brainer 就系做某件事好容易，唔需要用脑都得。
Yeah, brainer is spelled B-R-A-I-N.E-R, no-brainer.
啊，我知了，我哥哥那天去买车，好好彩，他去到一间公司，半价平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决定买不买，不是就是 no-brainer 吗？
That's right.
还有，那次那个靓女叫你出去玩，你去不去，不是很容易就决定吗？
Yeah, that was a really easy decision. Could be called a no-brainer.Of course I would go out with her.
哈哈，做决定就好容易，但是你始终都是不喜欢她吧。
That's true. When the university gave you a scholarship to come study here in New York, it was a no-brainer for you too.
当然了，大学给我奖学金来到纽约读书，做这种决定还要动脑筋。更何况我的成绩是这么好的。
So then, why are you bothering to study?
我为什么还要温习？再聪明的人都要温习啦。
Oh, okay. Let's get back to work.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嘅常用语，一个系 What's up， 意思就系用嚟打招呼嘅通俗语法；而另一个咧就系 No brainer， 意思咧就系某件事系好容易，唔使要用脑筋咧就能够做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